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是主角。最近我听到好多同修讲这样的话，某某同修的家人或亲戚把谁从黑窝、劳教所、洗脑班或派出所要回了，还有的同修讲某某同修亲戚要是早去要人就不会被关押迫害，还有人讲某同修姑妈拿绳子到610去要人，怎么没要回呢？我觉得同修在谈这件事时太依赖世人，世人只是被救助的对象，大法弟子是主角，其他一切包括家人、世人都是配合大法弟子的。同修能从黑窝迫害中走出来，是靠本人信师信法的正念和整体同修的正念加持，唤醒亲人良知的正念，以这种表象配合大法弟子要同修，也让亲人得救，摆放自己的位置，也是正法形式推到了这一层。迫害严重高发时期，有很多有权有势有社会地位的同修遭受着严重迫害，都没有要回。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下都要记住师父的话，不能迷失，都要充当主角，不把自己当作受害者，不能无可奈何消极承受。我曾在2009年元月到2010年之间连续被绑架三次，两次被送看守所关押，后一次从劳教所到洗脑班遭受迫害，国保大队已经给我下了1年3个月的劳教书。从表面上看，我都是在讲真相，现场遭绑架，每次包里都有9瓶共产党真相资料、光碟和真相信，共计几10份。我是农村人，住在城里，丈夫多年也没管我，两个孩子比较胆小。在黑窝里，邪恶利用警察和犯人经常对我讲，在关押我的监号里就有人刚被劳教2年了，别的监号里也有送女子监狱的。我不为之所动，我有师父管，我走师父安排的路。第一次从拘留所到看守所，我没有配合邪恶一切，例如穿囚服、签字、点名排队等，绝食8天出来，连拘留一共19天。第二次把我从拘留所转看守所3个多月，我也没有配合邪恶，两次我都把他们做的什么笔录、所谓材料撕碎了。第二次我每天练功发正念，一有机会就喊，到放风场也喊，睡午觉也喊，贵州藏字石露天机，中国共产党亡，天要灭中共，用小名化名在纸币上退党团队可保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中默念得福报。法轮大法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只有大陆打压。我每天都喊，集合点名都喊，我就是为了监视的人都听真相。这一次警察没有管我，后来监视里人看警察不管，也都不管我，我都是自由坐睡。后来我被迫害的身体不好，他们专门为我打什么营养餐，就是用钱买的饭菜。后来师父给我演化身体危险假象回家，我被关押的监号里13人全部用真名三退，他们大多数称赞法轮大法好，有的称法轮功万岁佩服。我在里面就是向内找，发正念背法讲真相，心里老想回家讲真相，想到外面的同修在为我发正念。第三次在商场遭绑架拘留15天，我每天也是讲真相发正念向内找，否定旧势力安排的15天。这时间是我师父安排大法弟子救人的，谁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谁以任何借口关押大法弟子都是有罪的。清除拘留所警察和关押人员，从宏观到微观，一切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和所有众生结善缘，善解一切渊源。愿所有生命配合大法弟子住持正法有美好未来。到第11天中午11点30分，恶警把我转到洗脑班，我喊同修们别迷失，解体黑窝，天灭中共，法轮大法好，迫害大法弟子有罪。后来医生检查我身体危险，而且尤大说我不配在那里学习交流，说我把他们学习环境破坏了。当天下午4点多钟，当地人把我接到我妹家，我三次都没有转移居住地，我的大法书一切都没有动。我这里不是说我修得如何好，在这邪恶少之又少的情况下，是自己有漏才被迫害的，恰恰是自己做得不好。我这里讲的是个人的经历，不能依赖常人，要靠师父，自己要信师信法，同修整体配合。我在里面总感到同修在为我发正念，常很强，想到本地同修一起学法讲真相的情形，我没有感到孤单。在几次迫害中，我体会到邪恶旧势力是想把他们觉得不配当大法弟子的人拖下来往死里整，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让我走过来建立自己的威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青阳谈多学法学好法的一点体悟。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这一段时间也是大法弟子住持正法兑现史前大愿救度众生的宝贵时刻，如何完成好这一伟大神圣的使命，我的体悟是要多学法学好法。下面就自己的一点认识与同修交流，期望能抛砖引玉，更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启发借鉴，让我们一同精进整体提高升华，走正走好这最后的路，多救人。我2008年12月到了新单位，单位人少事少，2009年10月中旬，我开始了多学法长时间学法的修炼历程。我学法的方式很简单，主要是用 MP3 听师父在大连、广州、济南的讲法录音，和小同修集体学法，学转法轮、经济要旨、红银，或自己学新经文及其他经文，每天学法时间保持在6-7个小时以上。在一年半的学法中，我更加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大法的无边法力和修炼的严肃。师父多次在讲法中说到，学不学修不修是你自己的事儿。我悟到其中的一层含义，那就是师父把一切都融在法中，只要你去学去修，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就一定能做好。但前提是自己要主动去学去修，得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的人。经过这段时间的长时间学法，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展现出来。一、双盘从半小时突破到一个多小时。二、在家庭环境中心性得到很大提高，发脾气不能忍耐，想用强制恶的方法改变人的心大部分修去。从不会不愿向内找变成遇到事情问题矛盾向内找，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三、 强烈的自己意识，觉察不到的争斗心、色心、显示心、欢喜心、干事心，执着时间、急躁心、求安逸心，执着人、人的物品、人的生活方式、人的习惯、观念，怨恨心、怕心、固执自我，不能被人说，不愿改变自己，不能也不愿为他人着想等执着，人心变得越来越淡。四、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年轻的方向在转变，身体中很多隐藏的、意识不到的不好的东西、不正确状态都翻出来或显现出来，并在学法修炼中清除归正着。五、发正念的时间延长，逐渐改变了发正念时面部表情呆板、不祥和的状态。在学法修炼中，自己的心性提高和层次升华是非常快的，就像师父在法中讲的一样，有的层次你还没感觉就过去了，对心性多高功多高，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有了新的体悟，心性提高了，其他的方方面面也都提高上来，如悟性、能舍、能吃苦、能忍等，正念越来越强，更强烈地体会到正念来自法，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和大法一定能救度一切众生。随着不断的学法、持续的学法，越学越想学，越学越感到以前学法学得少，越学越觉得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学法，越学越感受到修炼的简单、修炼人的幸福，越学越体会到大法的宏大、无所不能，越学越体悟到师父的无限慈悲和浩荡佛恩。看到以上的变化，自己的感受是，如果不是用心静心学法，大量的学法、长时间的学法、多学法，学好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拿色心来说，是从开始学法到今年初才大部分清除了这不好的物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当时这颗心反应得非常强烈，各种不好的、肮脏的、污秽的念头不断地往上翻，好像去不完似的，但在不断的、持续的、长时间的学法中才逐渐淡之又淡了。再比如去干事心，当自己强烈执着要干的事不悟时，师父用各种方式不断点化，还不悟就让我碰头流血，还不悟执着不去，事情就干不下去、干不成，也是一年的时间这颗心才淡下来。在这段时间里，自己还时常感到一种无形的莫名的压力阻力，一直没悟明白，最近才悟到，不是自己有压力，是那些执着、人心和隐藏其中的邪恶以及对应的最后的旧势力因素感到压力，是他们在面临解体清除的表现而已。如果不学好法，我们根本觉察不到他们的存在，更别说修去清除他们。正法进程已经接近尾声，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变得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成熟，但正法修炼对我们的要求也越严格越高，我们还有大量的众生要救度，在这最后的关头，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就最重要，只有这样大法弟子才能做好师父所要的。记得一篇讲学钢琴的文章，说学钢琴要做吃苦的准备，作者就自己考试一事举例，在小学五年级考艺术学校时，每天的练琴时间多达四五个小时，在考艺术学院时，每天的练琴时间多达八到十个小时。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有最慈悲、最伟大的师父，无所不能的大法，我们一定要放下人的一切，用我们的一切去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最近看到一些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谈到有同修失去肉身，还有一些同修现在各种磨难中，或修炼状态不好，无法无力自拔。同修在文章中都谈到要多学法，要正念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赋予了大法弟子一切，我们如何用好大法赋予的一切正念正行，破除观难，清除邪恶，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没别的办法，就是学好法，磨刀不误砍柴工，学好法更能使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中的其他事。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美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尊师敬法是修炼人的本分，这本应是大法弟子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则。可是在实际中，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问心自问，深刻反思一下，我们真的做到了吗？还是打折扣的做到了？还是表面上做到，而实际效果却相反？如果是后者的话，就应该赶快警醒了。在旧势力干扰和邪恶的迫害中，师父带领我们走过了十余年的正法历程，大法弟子运用师父赋予的威力无比的佛法神通，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巨大正面的作用。时至今日，邪恶和操控邪恶的旧势力本身已被清除的所剩无几了，他们的干扰和破坏已经越来越不起作用了。可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在发生着，真正能在救度众生中起到实际作用的重要项目还是达不到我们的初衷，更没有达到师父的愿望。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是不能再以任何借口回避这个问题了。尊师敬法，这是我们大法弟子最起码的素质。师父创造了我们，赋予了我们一切。个人理解，大法弟子存在的真正意义就是按照师父的意愿行事。尊师敬法在表面上理解，就是师父要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是关系到宇宙天体物质的更新，无量众生得救的问题。因为是师父在正法，师父是主，我们是被师父救度后助师正法，师父把这最伟大最荣耀的使命赋予了我们。修炼越到最后，我们的剩下的表面物质越少，我们修成的一面与表面间隔越少，因此我们的思想念头的力量也越大。在救度众生中，如果我们还带着人的观念和执着，那么起到的负面作用同样是很大的。能否真正学好法，真正实修自己，保持纯净的思想，这关系到我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是起正面作用还是起负面作用的问题了。如果造成损失，是否还能弥补已经很难预料了。问题真的很严肃，师父已经为我们铺垫好了一切，放下我们自己人的观念和疑虑，不折不扣地听师父的话，这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老年同修谈谈实修的严肃性。近年来，在我们周围有几位老龄同修相继被病魔夺走了生命，给我们讲真相、正实法、救度众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教训是沉痛的，痛定思痛，为了在正法进程的最后阶段少走弯路、少受损失，最大限度发挥每个大法弟子的作用，我想结合自己所见所闻的正负情况和老龄同修谈谈实修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严肃性。一、修炼是严肃的，不是打混混。我们周围绝大多数同修都是在99年720以前得法的，有的还幸运聆听过师尊讲法两三次。在这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以法为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无论在严酷的恶劣环境中，还是在邪物者的蛊惑诱骗中，他们都能坦然不动，坚如磐石，稳健地做好三件事。如甲同修是93年4月师尊在当地传功讲法时，有幸参加师尊讲法传功学习班的学员，得法20天后，身体上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他深知大法的神奇，从此到处弘法，以身说法，帮助有缘人得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99年720以后，他义无反顾地维护法，全身心地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2000年11月下旬一天，他踏上北去的列车，到北京证实法，向世人证实师父是清白的，法轮大法是正法。从北京安全返回后，又投入到了证实法的洪流中去，经常背着大包小包的资料走街串巷，没有停止过。在面对公安机关非法追捕构陷中，丝毫没有害怕过，在街道居委会的监视看管时，从来没有妥协过，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中没有停滞过，在这18年的修炼中从来没有懈怠过。 承担了别人难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就这样不知辛劳地走在正法路上，让世人明真相。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女儿、孙子、外孙都成为大法徒，他的身体非常好，家庭环境也很好，真是开创出了正实法的一片蓝天。与此同时，在我们地区也有位95年得法的乙同修，得法后多种疾病痊愈，可是99年720以后，怕心较重，不敢出来正实法，自己偷偷摸摸在家中练功。他家人由于听信了邪党的那一套谎言，在高压下怕心严重，限制他的行动，不允许他与任何同修接触，不允许他外出讲真相。他由于正念不强，顺从家中一切，同修看到他的状态很着急，到他家中与他切磋交流，他却婉言谢绝，完全不履行一个大法徒应该担任的责任和使命。师父讲过，不按法的要求做，就不是我们法轮大法的人，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转法轮。因为他心性完全降到常人中了，因此过去那些病状又出现了，经常到医院治疗，效果也不好，就这样于2010年底被病魔夺走了生命。通过上述甲乙两同修的对比，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师父讲的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精进要旨挖根。那些至今还有很多怕心，仍在家中走不出来的同修，该从乙同修那里得到点启发。修炼是严肃的，要真修实修，不能打混混，只有这样才能不负使命，兑现我们的誓约，救度更多的众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二，修炼是艰苦的，不是图安逸的。我所认识一位丙同修，今年85岁，看上去只有70多岁，身体硬朗朗的，脸色白里透红，十分精神。求道之心使他95年上半年喜得大法，得法后他严格按照法的要求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同时将大法的美好介绍给亲朋好友。他老伴、儿子、儿媳分别得法修炼，稳健地走在正法路上。在大法遭受不白之冤时，74岁的他却依然进京上访，但是在列车站他被邪恶拦截下车，送回原地进行迫害。在迫害中他毫不畏惧，理直气壮讲大法美好神奇，讲善恶有报是天理，有力地震慑了邪恶，起到了很好作用。在集体学法缺乏地点时，他主动提出在他家中学，每周一两次。在发正念除全球4个整点雷打不动外，还每周至少2次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无论是刮风下雨下雪从没有间断过。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主动找到原单位老同事以身说法，讲大法的美好神奇，讲恶党暴政谎言，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并做出正确选择。还有一位84岁的丁同修，经常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一次他跟我交流说，我们年龄大了点，再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每天坚持晚上7时开始面对电视机邪党新闻联播魔头发正念，因为这一时间魔头集中出现是我们铲除邪恶的好机会。他感到效果很好，邪恶纷纷销毁，因他天目是开的，看得清楚。这真是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精进要旨二路，只要心在法上，心系众生，做什么项目都是有效的。但是有一个丁同修在常人中是个工程师，也是99年720以前得法的，得法后昔日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了。他非常相信大法，也带动了一批有缘人走进大法修炼行列中来了，他的女儿女婿都成了大法徒。99年720以后，他们家遭受了严重干扰迫害，女儿女婿分别遭到了劳教迫害，他也受到多方面的骚扰。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正念不强了，人心多了，怕心出来了，不敢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只待在家中独修，与外界同修接触很少，这样越来越偏离大法轨道。2009年上半年，他女儿遭到邪恶绑架劳教所后，给他打击较大。在这样情况下，缺少了修炼人的正念，求安逸心多了，就请了一个人在家中做保姆帮助他。 大事小事什么事都叫保姆干，稍稍不如意就发脾气，完全失去了修炼人的风范，把自己混同于一个常人，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2009年下半年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教训是深刻的。师尊告诫我们，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你修炼路上的步伐。经济要旨二，路。上述正负情况对比，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了，只有按照大法去要求自己，正念正行，才能经受住考验，闯过难关，走向光明彼岸，否则就难以过关，甚至对大法产生负面影响。三，修炼讲正念，不要人心人念。我身边有位77岁的老年同修，在2010年6月1日身体突然不适，打喷嚏不止，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仅靠喝水来维持。他老伴儿看到此况，多次劝他到医院去，可他一一拒绝，牢记师尊教诲，生无所求，死不息流，红银无存，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持每天学法听法，发正念，向内找，排除干扰迫害，坚持到第九天晚上，他发正念过程中发现床上有些高一块低一块，不好东西跑动，他自己想把它处理掉，可是力不从心。后来求师尊，看到师尊来了，他开了天目，帮他把那些坏东西一下子全部处理干净了，身体一下子恢复了正常。他告诉我，并要转告其他同修，在磨难来时要正念强，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过不去的关。2010年5月的一天，三位老年同修外出讲真相，发酒瓶共产党到一个社区，被一个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警察把他们绑架后，看到两位同修都在70岁以上，要他们走，留下一位稍年轻一点同修准备迫害。当时那两位同修想，我们是一个整体，是来救众生的，不能为了个人安危离开黑窝，让同修遭迫害，我们一块儿来，必须一块儿走。于是和警察讲真相，讲善恶有报是天理。经过两个多小时讲真相，发正念，请师尊加持，警察终于明白了真相，把大法资料归还给了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又回家了。这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但是在我们身边有个 F 同修，是93年4月师尊在本地讲法传功时得法的学员，得法后多种顽疾不翼而飞，99年720以后，由于怕心较重，不敢出来证实法，自己偷偷摸摸在家练功。每当同修要到他家中来切磋交流时，他总是以多种借口拒绝，当常人了解他是否在练功时，他却加以隐瞒，不敢堂堂正正承认自己是大法徒。由于他的执着，人心越来越重，离大法要求越来越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身体经常出现不适状态，出现问题后不是向内找向内修，而是向外求向外找，关越来越大，难越来越多，最后承受不住了，人心上来了，就到医院去治疗。去年底医院检查出来是癌症，进行化疗，身体搞得一身糟，目前身体状况很不好，处在病危之中，还不悟，还在求这求那，给周围人群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此同修之所以出现上述不良状态，仔细分析是不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怕心较重，该过的关没有过，该去的执着人心没有去，所以难就越来越大。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印二，师徒恩。师父讲的法理千真万确，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修炼的严肃性，真正做到真修实修，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师尊的希望，不辜负众生的期望，不造成千古遗憾。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 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写文章的同修能增强一点安全意识。关于写文章中的安全意识这方面的文章，网上曾多次登过。最近一个时期，这方面的问题仍然时有出现。比如文章的开头很明确地写着，我是某某地区大法弟子，在某某监狱或劳教所迫害多少年后，于某年某月被放回，甚至透露出性别和大概年龄，之后又融入了住持正法的洪流中，并开始做资料点的事，几年间曾做出多少大法光盘或九品共产党等等。同修做三件事和自身的修炼状态真是可敬可佩。可是从另一方面，同修是否想过，以上的信息足以给邪恶提供了再度被迫害的线索，邪恶完全可以从以上的信息中轻易地找到此人。这样的文章就是一般的人看了之后也觉得缺少安全意识，太露太具体，而且这些具体的信息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同修如何正念正行和对法理的会悟以及对人的启示等等。因写文章不注意安全而引来的迫害，这些年的教训太多了。例如身边的一个同修曾经给明慧网写过一篇如何讲真相的文章，文章的副标题只是注明某某是大法弟子，结果文章发表不久，是国宝恶警便找上了门。当时该同修义正辞严，正念否定，才没有被迫害。对于写文章的人称，我发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第一人称自述，二是同修帮助整理。不管哪一种，我觉得首先我们是正视师父，正视大法，而不是把正视自己如何放在首位。那么在写文章中，我觉得不要把具体信息写得那么直白具体，比如在哪个劳教所或监狱被迫害的具体时间和回家的时间，现在住哪个城市，在家里做饭和给儿媳妇看孩子。从这简短的信息中，公安恶警一下子就知道此人是谁，因为同修被迫害都有具体档案，这些恶警干这些事很内行和专业。我们在讲真的同时，也要智慧和斟酌用词。我觉得如果注明是某某是大法弟子，那么在文中就不要注明曾在某邪恶黑窝被迫害的具体回来时间，如果写具体时间的话，就不要写是某某是大法弟子，这样邪恶就不会对号入座，这样理智智慧的措辞行文丝毫不会影响揭露邪恶和文章的效果，同时也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另外同修做资料的一些具体信息最好不写为好，比如做了多少大法的书，又做了多少光盘或真相小册子等等。明慧网等大法网站不仅我们在看，610和国安等这些恶警每天也在看。当他们发现在自己所辖地区还有这样的事情在网上发表时，就可能会心里不安和急于抓到此人，因此这绝不是一个可忽略的小问题。也请编辑同修能注意这个问题，并注意修改把关。每一个同修师父都视为很珍贵的，一个大法弟子将救度多少众生，稍不慎重就会带来很大损失。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师尊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随着正法的推进和学法的深入，知道了我们来到人间的真正目的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 自己除了简单的生活外，其余的时间全部都是在做三件事，可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后悔原来不重视学法，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了。刚开始时，劝三退范围在家中的亲戚和朋友中，为了救他们，多年不来往的亲朋好友有了来往，适当的买些礼物，然后去看他们，这样效果也很好。看到明慧网文章上写的同修走上街头讲真相劝三退，我自己也有这个愿望，在师尊的安排呵护下，自己也走上街头救人了。一，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我每天出去讲真相，走时总是合十对着师尊法相说，请师尊把有缘人推到弟子面前，加持弟子的正念。我们现在讲真相，就和过去和尚云游一样，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反出各种各样的人心，也是修去他们的好机会。只有用慈悲心善念才能救人。走在街上，看到上学放学的孩子们车子坏了，主动帮助修车，在修理过程中讲真相劝三退，孩子们很高兴地退了。在洗澡时，我也想着救人，这时有人就主动说互相搓背，我说我已经搓过了，我给你搓吧。我一边用心搓，一边讲真相劝退，这样常人很认同和感激，连自己的家人也搬退了。一天天气很冷，风很大，有个人在站牌等车，我过去搭话后劝退，他当时很不友善，这时他的手机响了，在他说话时我就发正念，等他说完话满脸友善地说你说什么，我就讲真相劝退，他高兴地同意退了。有一次给三个中学生讲真相，其中有一个学生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嘴角撇着，我想我的眼睛火眼金睛消灭他眼睛背后的邪灵，我讲真相时正念清除他背后的乱鬼，讲完时他面部表情恢复了正常，结果三个人都同意退了。二，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中修好自己。一天早晨6点发正念时，看到自己空间场范围围着很多警车，发完正念很是犹豫，今天到底出不出去呢？这时想起师尊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于是我加长了发正念时间，觉得自己空间场干净了，在师尊法相前说请师尊加持弟子正念，就出发了，骑车也比平时走得远，结果却退了40多人。还有一次出去讲真相，连续讲了6个人也没有退一个，但是我不灰心，我说我不被你旧势力强加的这个假象迷惑，我要坚定自己的正念，请师尊加持自己的正念，同时向内找，发现路上同修和我说常人的事，心里埋怨同修，马上归正自己和同修，同时发正念，很顺利又劝退了很多人。三，在反迫害中修好自己。由于自己忙于讲真相，学法发正念没有及时跟上，不自觉地追求三退人数，有意无意地证实自己，把做事多少当成修炼了，忽视了提高心性才是根本，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今年6月份，我和同修讲真相被人诬告，遭到了迫害，当在派出所时感到师尊加持，觉得有一双大手在给我撑腰，当时什么也不想也不怕，零口供零签字，就是我师父说了算。因为同修原来被迫害过，所以同修家被搜出了资料、真相信等，我们身上也带着资料和护身符，但这不是迫害的证据，而是消灭邪恶的利器。结果被拘留10天，因为送我时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到第4天他们知道了我的名字，我产生了怕心，怕被搜家，心里不安起来。过了一会儿，马上又否定了这一切，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这时同修被罚，正被到转法轮， 凡是真正练功的人，出了宫以后的人都有师父在管，那师父在那儿看着你干什么，那人东西他的师父也不干呢，每个字是那么清晰地打入脑中，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到了第十天，我想三界是为正法而造的，别人出去都要办手续，而我们什么也不办就出去了。在这十天里，时不时有人心怕心往出返，我就尽力的排斥，同时请师尊加持正念，时时感到师尊的慈悲呵护，金色法轮在我面前旋转，梅花的展现和体会到师尊替弟子的承受，这时总是感动的流泪。出来后，我们去派出所要我们的东西和自行车，所长说要500元钱费用，否则用车子顶，我们不给邪恶一分钱，结果东西和车子都要回来了。这期间外面的同修也一直在给发正念，虽然自己做了正法弟子分内的事，但距离法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在这期间暴露了很多不足的地方，关键时候不能坚定的100%的信师信法，学法和做事脱离，认识到修炼没有捷径，扎扎实实修自己这颗心，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多救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醒悟的文章，将讲真相融于生活中。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目前除了自己个人的修炼之外呀，大家还要做大量的讲清真相的事。那么讲清真相，我想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这已经是你们今天的修炼人特殊的修炼方式了，在历史上没有过，也可以说是正法中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壮举。下面就想交流一下自己是怎么在日常生活中讲真相的。一、劝三退。我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顺其自然地做，每当接触到一个常人，我的第一念就是我要想办法救他，这个时候智慧油然而生，总是能够运用各种方法很智慧地做好三退。一次我去业务单位办完事后，得知正想着去给他讲真相的漂亮的女经理是个居士，这个该怎么和他说呢？不能急，我心想，马上我决定分三步讲。我走到他的旁边，开门见山地问他是不是信佛，他很惊讶，觉得我怎么会问这个，我就告诉他我也是信神佛的，由此从而拉近了我们的距离。第二次去那个单位，我就把准备好的一篇真相文章送给他看，我很神秘地告诉他这个真的很好看，他说洗了手后再看。第三次去时，我就问他看了觉得怎么样，他半信半疑，我马上趁热打铁给他讲了贵州藏字石，这时我看到他的眼神充满了惊讶，我说你看这是天意，你如果入了党团队就赶快退了吧。他着急地说我还是党员，我说那你退吧，他坚定地点点头。在不同的时候遇到不同的人，我会边观察他边顺着他们的兴趣讲，或者从周边的势力去讲，如当今的时事新闻造假啊等，双方产生共鸣后，人家更愿意接受我的讲法，从而很快地做了三退。或者从我身边的大法同修通过修大法后癌症好了，家庭和睦了等，让人觉得很亲近的势力却讲大法好，常人也很容易接受。或者讲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车祸等事例，告诉他们大法的神奇，让常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效果也很好。二、送光碟。每天出门前我就放几张神韵、九瓶等光碟在包里，遇到合适的人就不失时机的送，但是我从不人手一张，我觉得这就显得不珍贵了，人就不会珍惜的去看。一次送神韵使我深深感到了神韵的神奇效果。那天我到一个货运站送货，在货运站办公室讲真相，一年轻人很快做了三退，但马上要出去，我追到路口给他送了本神韵。当我回头到办公室继续讲时， 来了位老年人，他不仅不接受，还做了个动作，将手在脖子上一抹，说在文革时就把你这样。看着他这么反对，还影响到旁边的人的正信了，我没有说了，就到旁边点货去了。当我再回到办公室，啊，异常的安静，原来我送碟的那个年轻人回来了，他们正在电脑前聚精会神地看神韵呢，包括那位年长者。当看到第四个节目的时候，卡碟了。你猜这时年长者怎样？他最着急，向我伸出手，说：姑娘，还有没有？换一张看。我一看包，没有了。他惋惜地提醒我说：姑娘，做这个宣传，以后要多带点，见人就发，质量也要做好点，不要卡啊。我看得出他是真心善意的。一个常人由开始的反对，到看了神韵四个节目后，思想就发生如此的变化，我更深切地体悟到，师父要我们做的事，一定要不打任何折扣的去做，用心去做。三，贴真相。每当经过公交车站、地下通道口、超市门口时，我就会贴一些随身带的真相贴，因为这些地方人多，起到的效果会更好。我才不想大法弟子辛辛苦苦做的真相没有人看呢。不过到周末或者晚饭后出去时，我就会带上我家的小同修一起贴。小同修虽小，可是他也得发挥他的力量注视正法啊。我们经常是互相配合，我撕他贴，或我贴他撕，并且还要加上一念：坏人看不到，邪恶看不到，有缘人才看到。很多次看到我们贴的真相贴时，宝宝总是兴奋地悄声地说：妈妈，那是我们贴的呢。可是前天他从公园回来，灰心地悄悄地告诉我：妈妈，我们贴的法轮大法好不见了，坏人撕掉了。我望着这个3岁多的孩子，看到了大法的根已埋在他的心底了，对他说：下次我们再去贴上。四，寄真相信，打真相电话。我的家庭环境还没有完全正过来，工作又忙，做寄信和打电话项目的条件不足，但我的经济条件相对宽松，我想这个就可以分工合作了。在学法小组一合计，我能出资金，有的同修负责购买邮票、信封、电话卡等，有的同修收集地址，有的同修准备真相资料，有的同修负责发信，有的同修打真相电话。这样一个项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很圆融地在完成着。记得一次在聊天时，一个已做了3退的常人告诉我说，我们好多同事都接到了3退的电话。我问他们听吗？他说当然听，而且整个办公室都在讲这个党不好。师父说，人类形势也在变化，对大法的认识也像开了窍似的开始渐渐地发生着，就像冰在溶解一样在变化。不久的将来，人们真的会对法轮功与大法弟子刮目相看，事实真相也都会放在人们面前。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一次次在工作生活中顺其自然地做着各个项目时，在用心地救人时，我发现我的心在扩增。当一个个生命通过我们的努力明白了大法的真相时，我深深体会到了师父强大法力在人间的体现，也感受到了融于法中的快乐。我总是记着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师徒恩。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金莲的文章，把世界同庆513盛况编辑成彩信在大陆传播。师父好，师父生日快乐。同修们好，师父的生日到了。在这人神同庆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心里充满了无比的喜悦，为了感谢伟大的师尊不辞人间劳苦，
来到人世间，将这部宇宙大法弘传于我们，让各界宇宙的生命能够在成住坏灭的旧法理中解脱出来。我做不出漂亮的贺卡，也买不到贵重的礼物，人间的东西是肮脏的。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了，我要把425、513等特别日子的来龙去脉，把它编辑成彩信发送给众生，让世人了解真相得救，作为送给师父的一份小小的礼物。我发彩信已经有一年多了，这一路走来摔摔打打磕磕碰碰的事就不说了，就说一下最近的体悟。在4月25日之前，我看了明慧网上的文章，觉得写得太好了，就把它编辑成彩信《不平凡的425》425之后的台湾发给常人。后来听到他们反馈回来的消息，对我震动很大。有常人说，你知不知道我收到一个彩信，是你们法轮功的，图片好漂亮，文章写得太好了，我要把它保存起来。另外一个常人说，哎呀，你知不知道425是法轮功的什么纪念日，国外好热闹。是啊，在大陆，在被邪党专制的国家里，邪党封锁了一切消息，还有很多生命并不知道425、513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法轮大法在世界上弘传的盛况。在此建议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多加一个项目，用彩信的形式将这一美好的消息传送给众生，让他们也来和我们一起同欢共庆这美好的日子，让他们更能真正的分清是非善恶，选择自己美好的未来。我一定把这个项目做好。我想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没有什么礼物送给您，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在这里恭祝师尊生日快乐，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会走正走好师尊安排的路，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和同修们风雨同舟，注视正法，谢谢师父，向伟大的师尊核实。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Yeah. 灭的瞬间。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